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四十集。安娜又仔细看了看，还是没觉得像蛋糕。你把它想成蛋糕就行了。见她怀疑的表情，斯雷特嘟囔了一句，只要你心里这么想就没问题。
好吧，
安娜说。接着看见斯雷特仍然是一脸的不高兴，她又加了一句，
不好意思。
她咕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而是全神贯注地把骨头放在蜡烛的火焰上方。骨头表面被烤成了黑色，爆出了细细的裂纹。等到表面裂开，安娜想象着自己几乎听见了迸裂的声音。好了，斯雷特说，他小心翼翼地把骨头放在茶几上，接着便带着歉意看着安娜。那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手上，还记得这部分吗？安娜不太情愿地伸出手，让斯雷特在他的指尖划了一下，挺疼的，不过很快就不疼了。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血珠冒出来，从手指侧面流下。斯雷特指导他把血均匀地滴在骨头上，接着他便用指尖把血在骨头表面抹匀，尽量把所有的裂痕都涂满。蜡烛的火苗微微望了一下，安娜吓了一跳，但是烛火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熄灭。
行了吗？
安娜凑过去，她的头几乎贴着斯雷特的头。
你能看见什么吗？
信息不多，斯雷特承认道，但是很清楚。
是吗？
安娜惊讶地眨眨眼睛，这种事儿当然是需要接受训练的，因为除了斯雷特刻下的字，还有涂在上面的他自己猩红的血，使这个可怕的东西更让人毛骨悚然以外，别的他什么也看不出来。看见那个了吗？斯雷特用手指着一条线，这条线从安娜的名字直到她画的蛋糕那儿。安娜看见这条线是又长又直，似乎把两头的东西连在一起，她的血已经渗进了裂纹里，而且斯雷特用指尖把周围的骨头都擦干净了，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。
那条线吗？
对，她把两个连在一起了。她抬头看她，咧嘴一笑，我猜你注定是要当糕点师了。
如果那是蛋糕的话，
安娜撇撇嘴，
我还不太确定。
是蛋糕？斯雷特瞪他，安娜故作怀疑地嗯了一声。要想保持表情严肃，他就得把脸别过去，不看斯雷特。于是他便转向了电视，他突然想搞点恶作剧，于是偷偷地伸手把斯雷特刚才当作宝贝似的遥控器拿了过来。他愤愤地叫了一声，
哎！
他咧嘴一笑，而他的回应是一把他揽进了怀里。安娜吓得惊声尖叫，
别！
他尖着嗓子，因为他的手已经放在他的腰上，他知道他肯定要搁置他，他可不擅长被搁置。但斯雷特只是让他换了个位置，让他直直地坐在他边上，然后自己也坐了回去。是蛋糕？他的口气不容反驳，接着又偷偷地把遥控器拿了回去，开始看频道预览。
你说是就是吧？
安娜小声地嘟囔着，不过她的脸上带着笑，身子也朝着斯雷特那边挨得更近了一点儿。什么都没变，他们还是得跟康纳聊，前途依然未卜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仅仅此时此刻，安娜感到踏实、温暖、幸福，那就享受当下吧。11:02了，安娜提醒过他，11点是父母要求他们两个必须回到家里的时间。现在已经过了2分钟，而他的哥哥康纳还没回来。安娜和斯雷特在看一部电影，不过在刚才的至少15分钟里，安娜的注意力已经开始变得混乱，很可能还不止15分钟。她甚至已经不再假装在看屏幕里的惊悚片，而是忙着一会儿看看手表，一会儿看看手机，一会儿再望望门口。 坐在沙发这里可以看见细细一道的大门。绝对是他，斯雷特突然说了一句，惊得他跳了起来。什么？那个警察，他鬼鬼祟祟的，我跟你打赌，就是他杀的他。安娜回头看了眼电视，里面的侦探正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坐在椅子上的犯罪嫌疑人，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。估计是吧。
安娜喃喃地说，斯雷特叹了口气，把电影暂停了。你没事吧？他问。安娜冲他眨眨眼睛，长满雀斑的脸上带着懵懂的表情，很讨喜。我没事儿。你明显没在看电影，那个警察循规蹈矩的简直荒唐，他才不可能是谋杀犯呢。哦。安娜的脸红了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走神了。
他带着歉意冲他笑笑。康纳现在该回来了，可是……他摊开双手，示意家里明显空空荡荡。我们还会有机会跟他谈的，斯雷特向他保证。我们明天可以再试一次。他并没有继续看电影，而是摁下了遥控器上的待机键，屏幕一下子黑了。很晚了，他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 不过他并没有做出起身的动作，相反，他舒舒服服地现在沙发里。他的一只胳膊从电影一开始就搭在了安娜的肩膀上，现在则开始摆弄他的脖子，后面没有扎起辫子的碎发，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安全地睡上一觉。他会先去找丹尼尔，如果路上没有人突然过来跟他搭讪的话，要是杰克那边仍然蠢蠢欲动，也许他今晚就可以在丹尼尔的篷车里睡，或者
再去他的卡车驾驶室里熬一夜，两种选择都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你必须走吗？安娜支支吾吾地问。她瞥了一眼早就已经全部关上的百叶窗，还有外面的夜色。我一个人会害怕，而且我不知道康纳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斯雷特一动不动地在他旁边坐着，思考着这个提议很诱惑。
非常有诱惑，但是他不想强迫安娜做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。你希望我留下来？我是的。安娜转过脸来对着他，正好和他目光相遇，满脸通红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要……
我可以睡沙发。斯雷特明白他在往哪方面想，便向他保证：反正我也习惯了。不用。
安娜小声说：“我的床足够我们两个人睡，而且康纳有可能会回来。要是他看见你睡在沙发上，肯定会疯掉的。”“我觉得他要是发现我在你的房间里，会更生气吧。”斯雷特笑笑：“沙发就很好，安娜。”他朝客厅的门望去，那边就是门厅，再上去就是他的房间，还有他的床。
等他重新回头看他时，他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，语气变得果断。我想要你在楼上睡，跟我一起。他脸上坚定的表情闪了一下。仅仅是……我知道，斯雷特回答。他们只是睡觉，不做别的，或者说比睡觉多不了多少。安娜也许能够接受他晚上偷偷摸摸的那种拥抱。 接受他轻抚他脖子上裸露的皮肤，他的手腕，还有他上衣和牛仔裤裤腰中间时隐时现的那一片肌肤。也许他甚至可以接受他为在幻觉中……哎，好吧，说看见似乎不对，更应该说是经历的那个吻做些铺垫。那个吻让他很兴奋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吻过了。但是我什么也没带，我没打算在这儿过夜。
我可以给你找几件康纳的衣服。安娜说，斯雷特不确定他哥哥会不会喜欢这个样子，他根本就不会喜欢斯雷特待在他家，更别提在这过夜了。不过既然他在安娜明显害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把他丢下不管，那么斯雷特也不在乎他会怎么想。他们需要跟康纳说说幻觉的事情，但是对于他对自己妹妹的态度，斯雷特还想再多说几句不好听的话。 万一他在嘉年华遇到的是杰克，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也是杰克呢？
想到这里，斯雷特不禁打了个冷战，这个念头让他浑身抵触。斯雷特绝对不会把他妹妹一个人丢给他，不愿意再往下想，因为他做过的事比康纳现在的行为要糟糕得多。但是关键就在这里，正因为如此，斯雷特才知道康纳犯了大错。
我上楼去康纳的房间给你拿几件衣服。
安娜一边说一边从他的胳膊上溜出来，逃野似的跑出客厅。斯雷特想笑但是忍住了，他很紧张，但是他希望他留下。斯雷特慢吞吞地爬上楼梯，用粗重的脚步声告诉安娜自己上来了。等他上到楼梯平台时，并没有看见他，不过他判断自己经过的第一个房间肯定是他的，门开着，他能看见墙壁是柔和的紫色，上面还贴着几张他叫不出名字的乐队海报。他进去了，由于不想在他回来时吓着他，他没有坐在床上，而是在他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。书桌很旧，有点不稳，木头上到处都是刻痕和划痕，但是桌面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和本子，向斯雷特表明安娜是个好学生。
衣服不多，